川普贝森特放狠话，联合欧盟同石油输出国令俄经济崩溃。纽约千人大游行，民众谴责习近平150岁言论。日本首相石破茂请辞，政坛再陷震荡。黑匣冒充美议员试探情报，中共再爆间谍丑闻。外交降级，川普将派曼斯前往南非 G20。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美国总统川普今日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祭出第二阶段制裁，暗示他因对俄乌战争情势不满。俄国昨日深夜又发动一波无人机和飞弹攻势，而且规模是其全面侵略乌克兰3年多以来最大。基辅大楼首次被袭击，并有3人遇难。路透社报道，川普今日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被问到是否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做出相关决定及第二阶段制裁时，他回答说，是的，我准备好了。据法新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日稍早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节目与媒体会晤，访问时亦透露，华府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加强施压。贝森特透露，川普总统与副总统曼斯5号已经与欧洲联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一场非常具建设性的通话，他自己亦与冯德莱恩有个交谈。他透露，双方在讨论美欧怎样联手加大压力，包括对购买俄油的国家征收次级关税，增加制裁。贝森特强调，现在是赛跑，乌克兰军队能够撑几耐，俄罗斯经济能够顶几耐，只要美欧一加上，俄罗斯经济就可能彻底垮塌，这样迫使普京不得不坐上谈判桌。另外，9月7号，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盟国欧佩克的8个主要成员国今日表示，他们已经同意再次增产石油，要从10月起每日产量提高137,000桶。法新社报道，这8个国家包括沙烏地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为了支撑油价，近年来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盟国多次同意减产，但是今年4月以来，前述8个国家政策转向，聚焦于夺回市场，并陆续同意一连串增产措施。目前国际油价徘徊在每桶60多美元的相对低点。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对付中俄联盟，正义力量已经开始主动出招。产能约束和制裁影响将使俄罗斯难以长期大幅增产。现有油田产量下降，新油田开发受阻，尤其是炼油和输油设施已经被乌克兰炸毁20%，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导致俄罗斯未来产量增长受限。所以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盟国增产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短期内油价压力将使俄罗斯石油收入急剧减少，而俄罗斯受制于产能与制裁，又难以通过增产完全抵消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再配合美国将对俄罗斯的2级关税制裁，就好像美国财长所说的，要令俄罗斯经济崩溃就是指日可待的事。前国务院首席对华政策专家余茂春表示，9月5号他投书《华尔街日报》说，川普总统试图分化俄罗斯普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做法是正确的，被大肆炒作的俄罗斯、中国、北韩族心不过只是一个幻想。他说，莫斯科想要影响力，北京想要占据主导地位，而平壤就想要关注，他们的团结建立在共同战略之上，但是背后是互相怨恨和习近平提供的资金支持，一旦资金断裂，幻想就会崩塌。余茂春表示，与普京和金正恩两个冷酷的战术家不同，习近平更加脆弱与多疑，甚至在国内被嘲为大撒钱和政权倒台的加速师。川普深知背后真相，普京、习近平和金正恩3人之间因为不信任和野心而分裂。他分析说，美国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些裂痕分化他们，不只是可能的，更是击垮北京假团结幻想及终结中共人类命运共同体， 千年称霸野心的关键。人到了中年，你是不是也觉得吃完饭就觉得累，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你，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一些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9月7日，上千名美国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举行盛大游行，声援4.5亿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呼吁制止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民众和民间团体代表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行径。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现场观众 Tom 说，好不错，好宏伟，好壮观的游行，希望我们在中国这边大陆亦能够睇到咁样壮观嘅游行，陆陆续续能够喺我哋中国大地落地生根。话换器官啊，换乜嘢嘢？呢个喺我哋中国人嘅舆论上，正常嘅舆论上去讲咧，呢个系不可思议嘅嘢。我哋亦唔希望咁样嘅嘢发生，因为人毕竟系一条生命先活噶。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副主席龚海话：，我哋今日系嚟支持法轮功噶。当两个独裁者喺度讨论长生不老，在这里讨论可以活到150岁，真正伤害的是我们这些普通人，他们活摘中国人的器官。法轮功在这方面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他在很早之前又警告中国人民中共在这里活摘器官，但是很多人不相信。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习近平和这些独裁者普京，他们已经描绘出真实的现象，他们想活150岁的时候，我们的细路可能只活15岁，因为我们的细路成为他们的贡献。游行主办方全球退党中心主席汪志远说，这个是佐证了多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共活摘器官、权贵阶层器官特工的这个指控，而且有可能他们已经在国际社会亦进行了这样的器官外交，同时亦透露他们的处境，他们现在所面临的身份的困境是人为中共长期以来对国际社会的渗透破坏造成的。那最后一个办法，他就要证明自己真的是和中共没有关系。这样全球退党中心颁发的这个退出中共党团队的证书，就是一个最好的、最实用的、最有力的一个自我自证材料。退党义工陈义辉说，中共特务他们有时候会来威胁说，你们不要在这里，我们都看着你们，你们的资料都会被传到中国。其实我都认为这个是属于中共对海外进一步迫害延伸的表现。基本上就是我们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两度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有些州的州政府对中共的跨国镇压亦通过了一些立法。7位参议员亦发起了法轮功保护法案的议题。非常感谢那些参议员能够秉持宗教信仰自由和对人权的保护，能够发起这个议案。太古鼓手纽约大学生 Kevin 说，对于中国人来讲，因为我们不等于中共，好像中共在社会上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是中共出于他们政权的目的做的，跟我们老百姓、跟我们学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跟中国共产党搞在一起呢？被他们来影响我们的生活，令我们无法出国，令我们在国外遭遇到很多的歧视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退党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现场观众说，好好，好壮观，我看上面是真善人，不错，我觉得天国乐团非常好。法轮功学员在游行中向民众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天国乐团领衔演奏的法轮大法好等曲目，学员展示了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及《法轮图形》，还演示了功法动作。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的舞龙、舞狮、太古阵等队伍亦纷纷亮相。日本首相同时亦是自民党总裁的石破茂，9月7日晚在首相官邸召开临时记者会，正式宣布请辞。这个消息一出，立即在日本国内外掀起震撼。石破茂在记者会上表示， 自民党在今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惨败，党内要求他落台的声音不断升高，为了避免进一步分裂，他决定承担责任，主动退场。他说自己之所以坚持到现在，是因为要先完成日美关税谈判，确保协议落实，给两个关系留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随着谈判告一段落，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交棒。不过他亦强调会临时留任，直到自民党选出新任总裁，并由国会完成首相指名选举，确保政权能够平稳过渡。事实上，石破茂这次宣布落台并不是突发事件，而是压力累积好耐。早在6号晚，他和前首相菅义伟、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会谈时，就被劝告应该主动请辞，避免令自民党陷入更严重的分裂。根据媒体报道，党内支持提前选举总裁选举的声音已经过半，这样令石破茂无法再继续坚持。除了选举惨败，石破茂政府推动的非洲故乡计划亦引起极大争议。外界批评这个计划是非洲的移民后门方案，意图给大批非洲人进入日本定居。政策发布之后， Google 地图甚至一度将日本木更津市政府标成尼日利亚市政府，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弹，对石破茂的政治压力进一步加大。石破茂辞职之后，党内候选人高市早苗和小泉进次郎受到关注。高市早苗在去年总裁选举首轮拿下第一，但是在决选被石破茂逆转，卷土重来的意愿很强。而出身政治家族的小泉进次郎则是年轻派的代表，党内不少人都看好他是潜力股。除此之外，官房长官林方正、前经济安保大臣小林英姿、前干事长茂木敏充亦都有可能加入角逐。另外，就算选出新总裁，自民公民两党联盟在国会仍然未过半。新领导人如果想在国会顺利当选首相，必须与在野党合作，否则不排除在野党合力推出共同候选人，试图夺权。石破茂辞职之后，有人赞他是英明决定，避免了自民党分裂的最坏局面，亦有人批评他太迟落台，早就该为选举失利负责。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等在野党更是火力全开，指责自民党陷入末期状态，日本政治不能够再交给他们。石破茂的落台标志着日本政坛进入新一轮的混乱期，接下来哪个能够在自民党内突围，又能够稳住政权，这个将决定日本未来几年的政治走向。7号，《华尔街日报》知情人士透露，就在美中7月贸易谈判前夕，中国黑客竟然假冒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里纳，向多个贸易团体、律师事务所以及美国政府机构发信，要求他们对制裁北京的立法草案提供意见。这些电邮还声称，你的见解至关重要，邮件下方附带假文件，一旦打开就可能中招。网络咨询公司曼地安特判定，若果收件者打开所谓的立法草案附件，黑客就能够利用间谍软件深入受害者设备摄取资料。事件发生几日之后，美中官员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贸易磋商。外界认为北京此举是想偷窥川普阵营从外部团体获得的策略建议。目前 FBI 和美国国会警察已经介入调查，但是黑客是否成功渗透还不得而知。资讯安全专家追踪到背后的黑客组织是 APT41， 这个组织普遍被认为是中共国安部的承包商。在诈骗事件发生之后，穆里纳本人发声明强调，北京的网工只能证明他们急于摄取美国战略，美方不会因此被恫吓。中共有意以穆里纳作为诱利，使委员会幕僚感到格外愤怒。之前穆里纳多次严词抨击北京，他在1月表示，中共领导层是美国为必须伤害的敌国，而非合作伙伴。这起事件再次凸显，中共网络间谍行动已经渗透全球。美国执法部门警告，北京的动作越来越大胆， 各界需要更加警惕。 FBI 上月透露，北京的间谍活动锁定了美国电信公司，并摄取川普的电话内容，被中共黑客针对的对象已经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G20 的初衷是透过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促进稳定，不过意识形态的分歧令一些政府与最初的目标渐行渐远， G20 内部出现撕裂。7号消息，川普正式宣布不会亲自出席11月在南非举行的 G20 峰会，将改派副总统曼斯代替参加。由于南非和美国的关系下滑，外界早就质疑白宫是否还会积极参与这场峰会。今年2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已经抵制过南非的 G20 外长会议，理由是南非奉行反美政策。之后的几个月，南非的反叛政策持续不断，当局在2月12日战争和伊朗核和核问题上站在伊朗一边，还继续支持哈马斯，甚至对以色列提起种族灭绝诉讼。之后川普直接指控南非对白人农民搞种族灭绝，承诺给南非的阿非利卡农民庇护。南非方面一方面否认指控，却又在8月继续宣布支持所谓的津巴布韦土地改革协议，该协议被公认为残酷的反白人条款，举动令争议升温。川普早前说不会出席今年的 G20 峰会，原因是他与南非在土地政策及以色列议题上意见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约翰内斯堡峰会结束后，美国将接任 G20 主席国。川普之前表示将在自己位于佛罗里达州曼阿麦多罗的高尔夫俱乐部主办明年的 G20 高峰会议。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